棕树主日是主耶稣在地上肉身中工作最后一个礼拜天，因为礼拜五就受难了，受难节，礼拜天下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主耶稣就改变荣耀的身体，在这最后一个礼拜天他要做很重要的事情，他要进入耶路撒冷，两个重要事情要做。第一个是应验预言，说他要成为荣耀的君王，耶稣要被尊崇，大家拿着棕树枝呼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第一，耶稣要被欢呼，要被尊崇为荣耀的君王。第二，也是应验旧约的预言，百姓呼喊何塞纳。等一下我会多讲一点，何塞纳原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求你拯救，后来被应用成为称赞的意思。为什么这样变，等一下讲。耶稣来要应验旧约里面的预言，他成为拯救的主宰，人呼喊何塞纳就是现在救我吧，耶和华现在拯救吧，耶稣成为人类伟大的救主。所以棕树主日是很有意思的，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成就旧约所预言所应许的两个重要事情。但是耶稣走到伯法奇停在那里了，走到离开耶路撒冷大概两三公里一英里多就停在那里了，要等候一个小驴驹把他带进去。如果小驴驹没有出现，他可能继续等，因为旧约圣经的预言，耶稣必须骑一个小驴驹才能实现刚才讲的这个事情。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被欢呼为王，要上十字架完成救恩，埋葬复活升天得荣耀，都在等那个小驴驹。耶稣所要做的是大功，伟大的功，伟大的事功。等候一个小驴驹那是一个小兵，所以今天我所定的题目叫做小兵立大功。不要误会，不是小兵所立，耶稣要成就大功，但是小兵扮演一个器皿的角色，扮演一个过程中重要的角色。圣经里面这样的事情很多，比方说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以后进迦南，这是大功，包括十大神迹，红海分开， 磐石出水，天降玛拉啊等等，那真是大功。不过神等找到了摩西才做这些事啊，都不是摩西做的，都是神做的。但是摩西还没有出现，以色列人仍然在埃及做苦工，所以摩西成为小兵来成就大功。以色列人要从旷野进到迦南地，那需要过约旦河，上帝又让约旦河分开，又是一个大功。不过借着祭司们抬着约柜，约书亚要他们直接走到河里去，所以这些祭司们，这些 约书亚就成为小兵。围绕耶利哥大城，实在犹太人打不下来的，那个时候的武器，那个时候的攻城用具实在不足，但是神让祭司们绕城，一天绕一圈，吹一次号，第七天绕七圈，吹号，城墙就倒了。神做大功，祭司们成为小兵。在迦拿婚宴上面，酒没有了，主耶稣能把水变酒，这是大功，我们不会。但耶稣要他们去挑水，把石缸灌满了，他们会，他们就挑了，以后水就变成酒。这些挑水的人就是小兵，变酒的是大功。五饼二鱼给5000男人还有很多妇女小孩吃饱，这是大功，我们也不会。但是奉献五饼二鱼，这个小孩会，小孩就变成小兵。拉撒路从坟墓里活过来，死里复活，这一个是大功，我们也不会。耶稣要门徒们把石头先挪开来，这是门徒们会，门徒们就成为小兵。所以大功神在做，那一些要成就大功的一些小事，神就等谁去做？请各位回答，小兵啊，等小兵去做。那现在我顺便应用一下，我现在讲到都要想到应用哈。我们要盖一个1000多万的新的礼拜堂，这个我们也不会啊，这个要等上帝感动。那现在考各位，小兵在哪里？啊，感谢主啊啊，小兵就是我们啊，小兵在这里。今天我不讲了，我上礼拜讲过了嘛，是不是哈？如果你们上礼拜没来的，去听录音带就好了哈。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上帝做大功，常常等候一些小兵。如果小兵老不出现，会让主耶稣比较麻烦一点，要多等一等。耶稣到了伯法奇，到了伯大尼，这两个是很近的村庄啊，马上就到耶路撒冷，可是走不能走了，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这样的宣告，必须是骑着驴驹进去。伯法奇跟耶路撒冷差不多一样的高度，它一个在橄榄山东边，一个在橄榄山西边。耶路撒冷跟伯法奇大约公元800-900公尺的丘陵地，中间的橄榄山是1200公尺最高的顶，所以只要爬过大约400公尺就到耶路撒冷，只有2-3公里，很近了啊，快要成就了。但是等候 小驴驹的出现。但愿我们能够清楚掌握这一点意义啊，小兵虽然小却很重要。这个礼拜一我正在准备这礼拜天讲什么，我在想啊，哎，突然看到新闻报道，报道说这个礼拜一是有一个特别纪念日，这是联合国定的啊，联合国定一些日子，就是我们搞不清楚的啊，像昨天是叫做世界日，所以很多地方就关灯一个钟头啊，就要省节电，就是你可以节能省碳啊，可以啊保护地球啊，昨天地球日嘛，然后有的时候环保日什么日，礼拜一是全世界纪念水的日子。这个水啊，我从来没想到联合国还有这么样的一个心情啊，定下纪念水。他说水很重要啊，我们天天活在这个世界，水是人类生活必须的啊。今天全世界他说至少有8亿人啊是没有得到正常很好的水的供应啊，所以有很多问题啊。他说这个水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无论是化学作用，无论是物理作用，都离不开水。70%左右都是水在我们身体里。所以你吃下来的食物，不管是碳水化合物，是蛋白质，是脂肪，进到胃里面，它的搅和，然后消化，然后被小肠黏膜吸收，那个都是在水的溶解溶液里面吸收之后进到血管，进到血液循环，才能够供应全身细胞新陈代谢啊。这个水太重要，没有水我们无法把老旧废物排气，没有水我们没有办法运送新鲜营养，能够增进细胞的新陈代谢，不能调节我们体温，所以人可以几天不吃饭，却不能够几天不喝水。我看完之后就想到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了啊，这叫做小兵什么立大功啊。这个水在我们身体中你不太注意它非常重要啊。教会的事工是神在做，可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每一个小兵都能发挥应有的功用。那顺便考你们一下，请问小兵在哪里？在这里答对了哈。如果快要睡着了请你不要睡哈。小兵在这里啊，你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啊，你们中间每一个啊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上帝的工作要成全，上帝在等小兵，那就是等我们能够顺着他的旨意成全他的工作。那我现在讲两个大功，耶稣在中恕主日要成就的两个大功。第一个，主耶稣要实现做王的预言。旧约非常多的预言讲到弥赛亚来到，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我们直接翻成中文，弥赛亚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当然都是我们中文翻的意思了。弥赛亚基督相同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拿一瓶香膏倒在头上，那古时候的人大半都有胡须，所以留到胡须，然后留到衣襟，这都是圣经上的话。什么人要拿香膏这样倒在头上，留到胡须，留到衣襟，就约是三种人。一种是君王，当所有国王要就任的时候， 古时候跟今天就不同啊，现在啊，这个奥巴马总统上台是按照圣经在那一边宣誓，古时候就是祭司香膏膏在他头上啊，就做王了啊，祭司就职也要受膏，先知要受膏，旧约圣经有300多处就预言神要特别高一位救世主来救人类啊，这一位受高者是君王、祭司、先知的角色啊。那么从旧约的预言里面，慢慢慢慢的，人都在等，都在等，以后真正这一位弥赛亚基督来到人间。却是很多人不认识，很多人不接受，弥赛亚就是耶稣来了，耶稣来到人间了，很可惜当时大半犹太人不接受他是真正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不过旧约的预言一定要应验，一定要应验，这一位耶稣会被众人欢呼拥戴为君王，会被众人欢呼为救赎主。那怎么地方实现？就在这里啊，这里实现。不过等一下我要讲，犹太人手拿棕树枝欢呼何撒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却没有明白真正的含义。喊是喊了，真实的含义没搞懂，所以真实的境界没有成全，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他们不了解上帝的奇妙，反而成就了上帝的计划。所以礼拜天他们呼喊何撒那，礼拜五他们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过这样一做，上帝的永恒旨意倒成就了，这个等一下我再讲啊。那现在我们先说旧约里面300多处预言耶稣是基督，弥赛亚要来，基督要来，里面有一处就特别讲这一位弥赛亚王是谦谦和和的王，不是那一种威武吆喝的王。谦谦和和的王是骑驴进耶路撒冷，不是骑马进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00多年，先知撒加利亚就清楚地宣告说，看哪，你们的王来了，他是谦谦卑卑的来，他来了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马是代表强壮，马是代表战争，而驴是代表谦卑，驴是代表和平。这一位弥赛亚来是带给人间真实的和平，带给人间人跟神的和好，带给人与人能彼此的和好。耶稣来了，他是一位谦卑来到地上的君王。那我们从圣经去看，主耶稣他自己说，我是为了做王而降生到世界，我是为了做王而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最后被审问，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耶稣马上回答说，你说的是，我就是王。比拉多就为这一个他的宣言定他的罪了。比拉多本来查不出有任何罪， 三次宣告我查不出他有罪来，应该放掉耶稣。但是当耶稣讲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以后比拉多就让他们把耶稣鞭打了，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就把罪名挂上去，一般都是如此。他是一个强盗，上面就是强盗，他是一个叛国的，就是叛国的。那么耶稣的罪名是什么？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什么王，耶稣为王而降生，为王而受难。他降生的记载是王的家谱，那就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弥迦先知预言，不是最小的城，必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神的以色列民。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传道，就在宣告他是王，因为耶稣讲道的重点都是上帝的国来到人间，上帝的国进了要悔改，要信耶稣。什么叫做上帝的国？就是上帝作王统治，上帝统管下的情境，上帝统管下的生活和福分，这叫神的国。神的国不是一个范围而已，不是一个地区，神的国是情境，这个情境是让神作王，让神统管，神统管下的生活，神统管下的福分。耶稣到地上来，他讲到的中心主题就是神的国进了，上帝的国来了，或者用天国这个词，天国进了，天国就是上帝作王统治掌权这个情境。其实我们人被造本来都活在这个情境里面，上帝的伟大允许人可以背叛他，给人有这样伟大的一个自由，没想到人就真的误用这个自由，就背叛了上帝。如果人没有背叛上帝，活在伊甸园中，上帝统管之下，接受上帝指示做工服侍，就享受上帝一切赐的福，但很可惜人已经背叛上帝了，结果魔鬼撒旦做了我们心中的王。上帝一直在呼召人回到他面前，享受他赐的福，接受他的统管，肯这样回转的人太少了。旧约可以找一些人出来，可以找到亚伯，找到以诺，找到挪亚，然后神拣选亚伯拉罕，希望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能真成为神的子民，真正尊神为大，真正信服神，以至于神作王能实现。可惜以色列人以后都背叛了神，北国19个朝王朝都拜巴利，南国20个王朝12个拜巴利，大家都是远离神，以致神不得不允许外邦把他们都俘虏走了。但是神的计划继续实现，差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来了，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的职分就真正实现弥赛亚，真正实现基督来到人间。那么基督来了就是作王，那么耶稣在地上3年半传道，都在讲神作王，都在讲神国的伦理，一个人怎么能与神国有份， 一定要回转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过，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一开始的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什么了？有福了。因为什么是他们的？天国，上帝的国是他们的。一个真正虚心，就是邻里贫穷，我需要上帝的拯救，我需要上帝的恩典，我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所赐的义。所以当他发现自己不义，他就变成哀恸的人，为罪哀恸，为罪悔改。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神的安慰。这样的人本来是敌对神，刚硬反对神，转过来柔顺对向神，温柔的心接纳神的旨意。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不是真的地上的泥土，乃是神天上的福分，属灵的福分。这样的人发现自己不义，他需要得到神所给的义，就饥渴慕义。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饱足。神必让他们饱足，那就是神的义赐给他们，然后神的拯救领导他们。耶稣基督进到人心里，神怎么到人心里做王？耶稣来了，神的儿子来了，神所高的弥赛亚来了。凡接受耶稣到心里，让耶稣掌权作王的人，你就进入神的国度了，你就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耶稣掌权，耶稣作王，过程就是我们虚心了，真正邻里贫穷，真正哀恸悔改认罪，真正饥渴慕义。主耶稣，请你到我的心里，请你做我的救主，请你做我的王。这是圣经提到耶稣来做王的主要意义。但是很可惜啊，犹太人观念跟这个不一样。虽然我们到了中树节很高兴看到犹太人在那里呼喊，但是一面我们也很叹息啊，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得救呢？为什么后来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一位政治性的君王，期待军事性的君王，期待民族性的君王，不要一位救赎性的君王。犹太人从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公元前586年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一直受外邦统治，受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唯一心中想到弥赛亚王的任务是什么？带领以色列国复兴，能够推翻外邦的统治，以色列国能够真正的独立，真正的强盛。这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要一个去受苦受死卑微的弥赛亚。若是弥赛亚来，一定是荣耀的弥赛亚。这样的观念让犹太人一看，希望耶稣带他们革命。耶稣不但不带他们革命，还指责他们的罪过，指责那些最热心的人，像法利赛人，像撒杜该人，像奋锐党，把他们的过错都讲出来。所以他们越听越气，越听越失望，以后就否定耶稣是王，反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主耶稣来了，他要拯救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拯救是脱离外邦统治，从一点你们就很容易看出来。五饼二鱼，耶稣分给这么多人吃饱，马上犹太人要求耶稣出来做什么？请问谁知道出来做什么？哎，做王。对了，要耶稣出来做王啊。那么耶稣本来就是王啊，他本来从天降世就是要来做王的，那照理应该耶稣就接受他们的邀请嘛，就好了，那我就来做王了。那好，请问各位，耶稣是欢然接受还是断然拒绝？是哪一样啊？耶稣跑到旷野去了，他们要耶稣来做王，耶稣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因为耶稣知道犹太人心中的观念是带他们革命啊，带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啊。我们知道两军打仗啊，除了前面冲锋陷阵，武器精良啊，训练得很好之外啊，一定要补给充足啊，这个军粮没有不能打仗的了。所以军队未动啊，什么先行啊？粮草要先行啊。那如果耶稣做王，请问还需要不需要粮草先行啊？谁先行就好了？耶稣先行就好了嘛。啊，开饭了，开饭了，那他就预备几个五饼二鱼就好了哈，一代一代啊，今天这一代，明天那一代，那打仗就一定打赢了。所以拥戴耶稣做王，耶稣一看知道了，不要做这个王，这不是他来的目的。耶稣来，他说了，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了，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是属灵超然神的国度。耶稣是属灵超然神国度的君王啊，永生神的儿子，是在人心里作王。当人心真正接受耶稣，神的国就临到了。所以有律法师问耶稣啊，神的国在哪里啊？你的这几年都在讲神的国，神的国让我们看一看。耶稣说，神国不在这里，神国不在那里，神的国在你们的哪里啊？心里面啊。那是那些接受的人啊，不接受的人心里什么都没有的啊，反而是撒旦的权势，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接受耶稣基督，请主耶稣到内心来的人，耶稣到里面做王，耶稣在里面掌管你的人生，带给你属灵的福气，你就是神国的子民，你就进到神国里面，而且永远与主同行，跟随主耶稣脚踪，直到耶稣再来，进到永恒荣耀神的国度。那这里我就提出来，主耶稣来，他真的是王，而不是犹太人所期望的王，是属灵的王。再从一件事啊，各位可以更深入了解，犹太人欢呼耶稣奉主名来的王应当称颂，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在摇晃啊？棕树枝。哎，怎么拿个棕树枝呢？奇怪了啊，棕树枝是很有背景的，很有意思的啊。棕树枝的背景的含义就是以色列民族主义的高涨啊，要复兴以色列国，要打败欺压以色列国的仇敌。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过，从公元前586年受外邦列强继续不断的统治，但是曾经有103年左右犹太人独立过，他们争取独立成功了。那么那一个叫做马加比革命，或者是哈斯蒙林王朝，他们这个家族，这家族开始是马塔提亚祭司，退休大祭司， 他的五个儿子里面老三非常有名，叫做马加比，然后一代一代他们的家族统治以色列人。那这是什么故事？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知道希律啊，不是亚历山大皇帝，这个希腊亚历山大皇帝武功辉煌，可惜短命，33岁就死了。这么大的帝国被四个大将瓜分，亚历山大四个大将都是希腊人，他们瓜分之后，一个在埃及成立所谓多利买王朝，就是多利买统治，在叙利亚近东这一带叫做叙利士王朝，另外一个大将统治，然后土耳其之内一个大将，希腊本土另外一个大将。那我们重点就在叙利士跟多利买埃及这两个大将经常打仗，从公元前300多年一直有交战，打来打去。原来是埃及多利买王朝比较强盛，就占领巴勒斯坦管理犹太人。那么两边打来打去，公元前200多年就被叙利士占领了。那每一次打战除了战火的困扰，还有收税，打仗要花钱，钱他们就向各地抽税，所以也向犹太人抽税。结果在公元前168年，北边叙利士王朝那个时候在统治巴勒斯坦，他们又要打多利买王朝，就向犹太人收重税。犹太人气这个国王，国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是很坏的一个人啊，他很反对犹太人的信仰宗教，但是他抽了很多税，大家就很气他，他就带兵通过巴勒斯坦去打埃及。有一个错误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说安提阿古四世已经在埃及战死了，犹太人高兴得不得了，活该，然后放鞭炮，然后庆祝，开大会，高兴不得了。安提阿古四世兵败班师回朝，路过耶路撒冷，问他们在干什么，回来消息说庆祝你死了，他气得半死，挥兵进入耶路撒冷，杀40000犹太人，然后俘虏40000去做奴隶。这些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约瑟夫的犹太战争 Josephus Jewish War， 这些书里面都有描写这些事情。然后他不罢休，他还气，气怎么办呢？就禁止犹太人宗教礼仪和敬拜，不许读圣经，不许祭司献祭给耶和华神。那他就把圣殿改成敬拜丢失的庙，拜他们希腊的神，甚至在祭坛上面献猪，这是犹太人最忌讳的。他就故意气犹太人，犹太人没办法，大军在旁边，他还不甘心呢，就派很多希腊官员到巴勒斯坦各个乡镇小城都去推行拜丢失用猪献祭的礼仪，引起犹太人极大的反感。这不是一个地区了，整个巴勒斯坦，当一个希腊官员带着几个随员到了摩顶一个小城，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不远的小城，召集百姓要向丢失献猪，那百姓来了，大家不愿意做这个事，他就把当地的最有名望的人，就是一个退休的老祭司叫马他提亚，把他找过来，马他提亚就带着他的五个儿子，都是非常厉害的五个儿子， 通通聚集在广场里面，强迫马他提亚献猪给丢失。马他提亚说什么也不肯啊，那么不肯。这个希腊官员想出一个计谋，他说你们中间哪一个犹太人愿意上来献猪给丢失的，我一定给你报上去啊，你一定会成为大官，成为这个小地区的行政长官。结果居然真有一个没出息的犹太人跑出来，他就真的要去献猪，把马他提亚跟马加比亚气得个半死啊！下面是武侠小说描写的笔调啊，他们冲上前面，手起什么刀落，杀在坛前啊，就把这个犹太人以后干脆一不做什么二不休，希腊官一起杀了。杀完之后那只好揭竿干什么了，起义了啊。结果犹太人很多响应，加上那些绿林好汉啊，加上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通通集合在一起。这是公元前168年的12月。这一次革命呢，因为它是整面性的，结果巴勒斯坦犹太人都响应，他们就打了3年的战争，打赢了啊，叙利亚这一边，叙利士这一边的王朝就跟他们订合约了，订合约，好，你们独立，暂时独立，这就是所谓的马加比王朝，从公元前165年12月。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3年，直到罗马将军庞贝把这个巴勒斯坦占领啊平定，都在犹太人自治的状况之下。公元前165年12月收复了圣殿，然后整修圣殿，然后恢复献祭给神。那么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就多了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在约翰福音第10章有记载，考你们哪一位知道叫做什么节？哎，答对了，修殿节。这个修殿节就这里开始的。那到今天为止，犹太人每年12月份还都在庆祝所谓的烛光节，就是修殿节。因为那个时候收复了圣殿，没想到灯台的油很少一点，居然点着了差不多一个礼拜都不熄灭啊！那犹太人就每一年都庆祝。那日期变来变去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是用阴历，一年只有354天，少11天，他们每3年一个闰月来补足，所以这个日期都会变的啊。原来应该就在12月25号，最早的时候跟圣诞节一样的，不过现在他们日期会变动的，所以你们注意，到12月犹太人庆祝烛光节就是这个背景。好，那我现在再回来讲啊，马加比王朝103年，他们的一个徽号是什么呢？什么是代表这个马加比的一个象征？就是棕榈树枝，棕树枝啊，在他们的图案里面，在他们的铜钱上面都雕刻这样的图案，这也就是说他们一想到棕树枝一摇晃，就是以色列民族能够复兴了。以色列这个政治性的君王、军事性的君王、民族性的君王出现了，要带他们推翻外邦的统治。主耶稣不是做这个事情来的，主耶稣不是要带以色列人来推翻罗马帝国， 犹太人的错误观念，主耶稣当然了解啊，明白。但是主耶稣必须应验旧约的预言，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接受人的欢呼，这个都实现了啊。那可惜，主耶稣讲了3年半的道，他们都听不懂。不但他们听不懂啊，有的时候耶稣亲近的门徒都不太懂啊，彼得啊，或者12使徒都不太懂。我没有冤枉他们。我先讲一个例子，当主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站起来第一个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答案是对的，因为主耶稣亲自称赞他们，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答对的内容只是基督职分，神的儿子身份，但是基督真正做什么，其实彼得还不懂。主耶稣马上要跟他讲基督做什么，说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一听，这哪里是我所讲的基督的意思呢？我讲基督是荣耀的君王啊，那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都会分享荣耀，跑去受苦，被逮捕，然后还要被杀，所以他马上告诉耶稣：“主啊，万什么，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这怎么行呢？这样子我们跟随你，岂不是一同要受苦吗？”那彼得的观念也还不清楚啊，所以主耶稣的责备很严厉啊。主耶稣转过身来说：“什么，退我后边去吧，撒旦！”因为这是抵挡上帝的意思，这是造人的意思啊。耶稣就讲明了啊，他是必须要上十字架的，他是必须要死来成就真正救赎的含义。犹太人不懂啊，不但彼得不懂啊，门徒们也搞不太懂。耶稣都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有40天跟门徒们讲道，讲道的主题是神的国啊。结果门徒听来听去之后，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什么国啊？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吗？”这真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啊！耶稣讲神的国，他们心里想的是以色列国啊。耶稣回答说：“这不是你所定的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去扩展神的国啊，不是以色列国。”门徒们慢慢才完全搞清楚，以后专心宣讲耶稣基督和神的国。你看《使徒行传》后面的记载。那么，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到了中恕主日啊，我们虽然提到以色列人有一点是合于圣经，就是中恕之拿着喊奉主名来的王应当称颂，但是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他们错了啊。他们把耶稣看成民族性、政治性、军事性带给他们地上好处的一个王，我们是神国的君王，耶稣临到我们，在我们心里统管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生活，必有属灵的福气，并永恒与主同在。好，那下面就比较容易了，第二个重点，我们快一点了。第二个，耶稣来做什么？他们也喊了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的基本意义就是现在拯救我吧啊！何塞，何塞，何塞就是拯救 save， 那就是 now， 现在。所以旧约这个何塞纳是原来说：“主啊，主耶和华，现在拯救我吧。”那怎么变成一个颂赞的话呢？因为每一年逾越节， 犹太人一定要念这诗篇118篇，从21到29节，为的是纪念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他们在埃及多年做苦工，神拯救他们离开受苦的埃及进入迦南，所以这个诗篇逾越节他们都会念，纪念上帝，感谢你拯救我们。那现在还在苦难中，现在也拯救我们吧，但是一喊何塞纳何塞纳，现在拯救我们，就是变成上帝是拯救的主啊，赞美拯救的主啊，称颂拯救的主啊，这一种变成称颂的话了。但是请记住啊，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拯救曾经宰杀羊羔，羊羔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代替了他们的死，长子的死，这是上帝的拯救。其实圣经非常有意思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出埃及记里面12章3、6、11节所讲的啊，你自己回去研究啊，初十日然后14日宰杀羊羔，这是犹太人他们是从夜晚安息啊，日落到日落算一日啊，这一个14日啊，就是礼拜四到礼拜五，礼拜四的傍晚到礼拜五，就是逾越节，就是耶稣受难的日子。那么向前面推到初十日，那就是礼拜天，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日子，是干什么的日子？是犹太人每一家选一只最好的羊羔，无瑕疵的羊羔，预备留到礼拜四要宰杀，然后晚上过逾越节了，那就是逾越节的开始。耶稣来了，就成为神的羔羊，成为被杀的羔羊。犹太人在那里庆祝的时候，何塞纳何塞纳，现在拯救我们吧，拯救来了，拯救耶稣基督来，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赎罪啊。犹太人没搞懂这一点，没搞懂，结果后来喊着钉他十字架，反而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神的计划太奇妙太伟大啊，人实在有时候测不透啊。但总之耶稣来，一面荣耀的君王实现了，一面真正那被杀的羔羊也实现了。亲爱弟兄姊妹，大功是神做的，不过神在等，在等很多大功要成全。现在请你们回答，等什么？小兵，再问一个问题，小兵在哪里？感谢主，下面倒不要讲了哈，本来还有一点要讲，因为既然在这里就不要讲了哈。亲爱弟兄姊妹，上帝一直在做事啊，而且上帝做事真是大事，我们不会的，我们都不会，但是只要有小兵，上帝大事就很快成全。感谢主，上帝看得上我们，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乐意使用我们，希望所有小兵不要让上帝失望。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当年你来到人间，要成就 永恒的大功，你在等那小驴驹，你等候可以用的器皿。我们感觉这是你给世人极大的尊荣，今天我们都乐意成为一个小兵，愿你借着我们能够立大功，其实也都是你自己做的。但愿主的名在你的教会，也借着你的教会大大得荣耀，被尊崇，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那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